唐山星际酒吧一群男子对这个女子残暴殴打的视频突然出现在中国公众可以看到的互联网上，引起公众大量的关注和评论。中共舆论监管部门机构没有对这一视频进行封杀，中国官方媒体反而也跟进该视频并进行评论。这种现象立即导致阴谋论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中文圈内流行。眼下流行的一个阴谋论是，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疫情清零政策导致无数的人道灾难和经济灾难之际，在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以立足保就业保民生成为中共最高层明显的内斗导火线之际，唐山一群流氓殴打女子的事件爆红，占领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有当局严密监控的中国互联网，这明显是中共最高当局转移公众视线的伎俩。还有一种阴谋论是，唐山一群流氓围殴女子的事件在中国网络上成为众人纷纷议论的话题，显然是力图颠覆中国政府的美国当局的阴谋行动，其目的是瓦解中国公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分散人们对美国发生的从枪击杀人案到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的关注。长期观察中共政治和舆论控制的加拿大华裔作家、人权活动家盛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唐山打人事件成为今日中国互联网上众目睽睽的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操控的结果，这一点是毫无悬念的。盛雪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共对舆论的选择、对舆论的控制、对舆论准许外界去传播和不准许传播的，它的这个标准以及能力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个事件发生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他没有，比如说他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处理这个信息，但是呢，当他有了确定的一个政策的时候，那么他没有控制不了的信息。
在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看来，唐山打人事件能够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看似惊人的事件，无疑是中共操控的结果。例如，中共政府人员以防疫为名，到处肆意扭打、殴打民众，激起的民愤更大。但中国互联网当局会对有关的民众报道和评论给予全力的封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长期报道中国新闻的香港老报人金钟自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中共当局在唐山男子群殴女子事件上的舆论操控的迹象。金钟说，
你说这种事情啊，也不说在美国，你看香港、台湾哪都马上都会报道的啊，电视都看得到啊，那个受害者啊，或者警方怎么出动，这个过程都会交代的。但当然没有，完全是控制，官方控制。
由于官方对新闻报道的严密控制，导致众多民众怀疑官方的语言不详的新闻报道，认为该案另有隐情。有传闻说，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的有影片的女子是替身，有受害者被打死、被强奸等等。官方以更加严密的新闻报道限制来应对这些传闻。唐山发生的一群男子群殴女子的事件的视频，是一个目前尚不知其姓名的人士冒险传送到网上，随后引起民众和中国官方注意的。官方对该事件做出了相对迅速的反应，这种反应在观察家们看来包含十分明显的舆论引导。例如，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账号6月13日发表这样的微博贴，唐山酒吧员工被打现场原声曝光，数次求饶仍被殴，唐山星级酒吧暂停营业。近日，唐山被举报酒吧还有多人被打引发关注。 在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账号上述微博贴下面，有人留言呼应明显的舆论引导，宣扬中共政权绝不纵容坏人作恶。但是更多的网民则在中共当局有限的表达自由尺度内对官方的舆论引导表示不满。一位网民写道，网友们是来上网的，不是来处理这种案子的，什么事情都要网友发声才能处理，要警方干嘛？吃闲饭吗？微博直接改名微博派出所、微博法院，网友来办案，你看好不好啊？唐山公安。在唐山，一群男子群殴女子和店铺店员的事件成为网络舆情事件几天之后，唐山市公安局组织了由几百辆警车进行的浩浩荡荡的警车游行，并号称要采取雷霆行动打击犯罪行为。此外，该市公安局还安排大量警力到夜市上岗，看守着市民吃夜宵。新浪微博上中国网民的言论显示，许多民众对唐山警方的这种雷霆行动公关秀并不看好。有一位网民写道，雷霆啥呀，拿纳税人的工资扫黑本来就是警方的本分，该做的没做好，现在只是做到正常水平了，还拿出来做宣传，搞得好像多正义一样。还有网民借助官方在唐山打人问题上的明显的舆论引导进行自己的舆论引导。一个网民是王后英的网民写道，弱势群体太难了，祝唐山被殴打的女孩们早日康复。我们山西临汾市施县公安局的警察殴打农民，把他们关到搅拌厂非法拘禁，被侮辱的侮辱，被打伤的农民头部鲜血淋漓，还有的农民被打掉两颗牙，报警不出警，恢复自由后出来报案，公安局也不给立案，人民警察不保护人民反而殴打，当施暴者是警察的时候，人们无法维权，该当如何？难呐！在熟悉当今中国政治的人看来，以上这位网民王后英的网民如此诉说警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弄不好会使他本人或他的家人陷入牢狱之灾。这种借助众人和官方瞩目的事件，借助互联网喊冤的行为，相当于中国传统社会无处伸冤的下层百姓冒险冲入人群密集的集市，或冲上高官车马经过的大道当众喊冤，以图冤情受到注意并获得解决。在唐山有人暴打女子的事情依然受到民众关注之际，一些中国网民纷纷借助互联网这个大集市或官方所注意的信息大道当众喊冤。这样的喊冤者来自中国各地，其中也包括来自天子脚下的北京。其中一条喊冤贴是，北京钟永明轩案已经在北京朝阳公安局立案23个月，诈骗头目于永涛诈骗广大老年人养老钱13.5亿，依旧逍遥法外。朝阳公安局说早已经上通缉令，但于永涛却在2022年4月新任职了哈尔滨物征商贸有限公司，通缉了个寂寞，奇耻大辱。其中的勾当猫腻令人发指，给党和国家丢人。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中共所控制的互联网对唐山打人事件明显的舆论引导，除了宣扬中共当局对这起恶性暴力殴打事件的重视之外，也包括引领众人呼吁当局加强对社会、对民众的独裁管制，采取所谓的扫黑严打行动。在实行舆论控制秘密作业的当今中国，外界无法判断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扫黑严打的呼吁是来自普通民众的真心呼唤，还是当局的舆论特工人员伪装民众引导舆论。 1980年代所谓的严打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当时掌握实权不久的中共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的一次权力示威行动。在那次行动中，许多人仅仅是因为一些小过错就被随便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如今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共前领导人薄熙来2010年代前后也在重庆推行打黑行动，许多企业家被打，他们的财产被政府没收，被官员贪污挥霍。在官方控制舆论场，大力引导民众呼吁当局严打之际，也有中国网民以亲身经历诉说，没有舆论和法律制约的中国警方比唐山打人凶手更可怕，更令人绝望。一位网名是念心思养的网民写道，我父亲在4月10日晚9点骑电动车下班途中与一辆轿车发生刮蹭，当时报警，村干部到场协商第二天处理且扣留电车，结果在4月11日凌晨12点后，河南省鹤壁市滨崎区庞村派出所警察和车主一起来到我家中，给我爸戴上手铐脚镣，用警棍围殴我父亲，后送医院，途中死亡。至今63天，仍旧没有给我们亲属及其死者一个说法和公道。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当局的扫黑除恶从来就是一个笑话。自1949年中共建政之日起，中共就一直在进行所谓的扫黑除恶，但黑恶势力在中国却越来越黑，越来越恶。盛雪说，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反黑打黑其实呢套路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他自己内部的这个力量势力当中呢，也无非就是以大吃小，以强吃弱的这样的一个老的套路。因为在中共内部本身，他的权力结构本身呢，他一直也是一个非常嗜血残暴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淘汰的机制。
来自香港的老报人金钟则对中国官方眼下所宣扬的严打表示这样的担忧，
中国这个社会它到今天都还是人治，我党委书记我一把手我当家啊，重大的人案子你都送到我这儿来啊，我说杀就杀啊，我说不杀就刀下留人啊，就这样。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仍在努力引导舆论宣扬中共政权代表并维护正义。